的没有留在家里面看世界杯。今天在这里聚会人好像不多，我们求主也真的是保守我们的心。布莱恩特，湖人的这位超级明星，他曾经说一句话，他说世界杯好像是宗教，四年一度来朝圣一次，好像是真的是好像一语道破。有的时候我们也真的看见，我们常常是不是在朝圣一样东西，朝圣一个场合求主帮助，感谢主，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敬拜，也恳求你，恳求主继续保守我们的心怀一念。上个礼拜我们特别讲到说要保守你的心，圣经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也就是要切切保守你的心。我们的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放在主的面前，我们的心要常常被神所炼净，我们的心要常常要被调整，能够越来越像神上个礼拜我们特别提到有三个人物，这三个人物我不晓得到底是我们谁的写照，求主帮助我们，这三个人物给我们一些很深的一些学习，特别是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或许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变成某一个人，我们可能会是乃曼，我们需要得一次而愿意谦卑到主面前来，神让我们得一次，神让我们来经历他。或许我们像以利沙一样，主啊，我们在主面前就是要专心一致地服侍他，服侍神，不求任何的利益，来求神的荣耀得到彰显，叫神的名能够被广传，叫人能够得到神，得到福音的好处。也或许我们有时候一时失足，一念之间，我们也可能会变成基哈西，像基哈西一样，有了自己有一个门徒的位分，但是呢，却也同时看到那些财力的重要，把这个财力也当作他是一生当中另外一个追求的目标，以至于他后来得罪了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也知道，我们上次有提到说，我们美国甚至台湾也发生了，就是大学生杀人，大学生他们有很多的一些内在的一些愤怒或者一些内在的苦处没有办法去发泄。那我们再继续进行来看，也就是这里说到说美国特勤局对全美有发生了37宗这个校园枪击案里面，那这里面总共有41个涉案人，他归纳一些共同的特点，这共同的特点是什么？大多数曾表达极度的沮丧或愤怒，他们都有这样的表达。有的时候我们好像觉得说好像没有迹象，不，有迹象，有迹象，它是从别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的。我们需要常常的去审视自己的内心，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落入在一个极度的沮丧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不会落入在一个愤怒当中，以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或者是我们不把这个当一回事，但是事件就发生了，悲剧就产生了。另外说犯案前都有计划，他们都有计划，早就预备好了。其实我们常常发现一些事就是，我们也知道说会叫的狗不咬人，对不对我们 也发现说有人说我要自杀自杀，但是呢不见得不见得说得很大声，不见得，但是呢他们也会从别的方式来透露。那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这些人他们犯案前有些计划，计划好他该做什么该做什么有些人他们是杀自己的亲人，有些人他不杀自己的亲人反而杀了别人另外他有个共同点是都会把杀人计划告诉旁人，他会透露，他会透露，但是别人不当真，别人只觉得说那你只是随口说说吧。那还有是他说事先知道杀人计划的旁人很少警告他人，我们怕说 跟别人讲了，或者是报案了，这个人要受罚。我们有时候不愿意去把他当真。当然，我们当认真的时候，不是要把他揪出来，而是要更多的去关怀对方，更多的去把他引到正路当中。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是什么？都是学生，而且都是男性。在这个发生事件里面，都是男性，男学生。我们也知道，男性他很容易爆发，女性她的疏解的方式，她愿意跟别人说啊，或者是用自杀的方式，但是男性通常都喜欢用破坏的方式。男性是不太愿意说很坦诚的跟大家坐下来，跟别人坐下来分享自己，这是男性的特征，男性不太愿意。这也是对我们男性来讲，有的时候不太愿意被人了解，有的时候呢也不太愿意了解别人。但是呢，一旦发生事故的时候就蛮惊天动地的。这里说到说都是学生，都是学生。你看是二十几岁，二十刚刚出头，看起来好像没事的，但是却发生了这些事情。我们也知道，男性有的时候呢不太容易坐下来谈，但是呢你如果跟着他一起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边做边谈就比较有效。有些人就是说，我们跟他打球边打球的时候就会边分享自己内心的一些话。那当然有一些更普遍的，有些人就说一起来喝酒，对不对？一起来吃个饭只要谈到话题上话匣子一开，他就容易分享了。好，这里是说这个特勤组他们特别把它归纳的一些共同点，借此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的工作。那在这里我们接下来看，就是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伊甸园被创造的时候呢，有两棵树在其中，重要的树，一个是生命树，一个是善恶树生命树跟善恶树，神创造了生命树是要叫人能够得生命，那同时呢也造一个分别善恶的树放在那里。神造了这两个树，只吩咐说其他树所结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唯独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神给人一个自由意志来做选择的工作，但是很可惜，亚当夏娃他们选择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不该吃的树。当然有时候我们就会怪罪说，神为什么把那棵树造在那里来引诱人，我们常常会推诿，我们常常容易来怪罪，把这件事情又怪到是神的错了。其实神根本没有错，真的是人的错。当人犯了错，可是呢我们却常常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错，当人犯了错反而却常常把错归到别人，甚至还归到神身上。神真的是很可怜啊，当我们发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样的质疑的时候，其实是把更多的的疑问质疑放在主身上，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啊。圣经里面另外也还有其他处经文，特别在启示录那里也提到生命树。圣经很妙啊，从创世纪提了生命树，接下来呢又在最后的一卷书也提到生命树。神是要人得生命，神是要人被建造，神要希望人活着，但是活在一个圣洁荣耀公义的环境当中，生活在一个跟神相交的环境当中。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他也提到说，伊甸园的生命树被禁止了，人不能够吃了，不能够再吃了生命树继续活着，以至于我们留着罪身继续活着，这不是神所希望的。因此亚当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但是 在启示录那里说到新天新地的时候，神同样的给我们一个生命树，当人被救赎了回归于神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领受生命树，那是最后的一刻，也是在今天新地的时候，地上都过去了，在天上神所给我们享受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另外讲到说这个生命树是什么呢，也是生命树提到说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属乎神的会记在神的生命册上，记在 神的生命册上，但是呢也有可能会被从这个生命册上给挪去，给挪去。如果我们远离神，我们咒诅神，我们唾弃我们原来归属于神的那样的誓约的时候，很可能也会被删去。所以神也提醒我们，借着先知使徒约翰来提醒我们，我们要谨慎自守。接下来我们也看到那里有提到说生命树是栽在生命河水旁，这生命河水在那里要结出果子来。生命树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除了叶子医病，另外果子让我们吃了，那我们能够有生命。所以叶子是为医治而用，果子是给我们生命，这是神给我们应许。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都有生命树，对不对？那在圣经里面其他地方有没有提到生命树呢？很特别，对不对？今天我们所读的箴言这里哈，箴言这里啊提到了温良的蛇是生命树，温良的蛇是生命树。在这地上有没有生命树？在这地上有没有？的确神没有在地上在设立了在像在伊甸园像在启示录那样的生命树，但是他特别提到我们这个人可以成为生命树，我们这个人应该成为生命树。而这个生命树的体现乃是透过我们所说的话语，这里说到舌头可以变成生命树，舌头也可以变成灭亡树，而这里说到温良的蛇乃是生命树。所以借着这一节经文清清楚楚提醒我们，神不单单是要我们从生命树当中得生命，更重要的是神要我们成为一棵生命树。也就是说你借着我们把生命带出来，耶稣基督是那棵生命树，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那棵生命树，把生命带给世人，让人能够经由他得到生命。不仅如此，神也盼望我们每个基督徒是他的儿女的，我们也要成为生命树。而生命树的体现就是温良的蛇，温良的蛇。第十章十一节箴言这里说，一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是生命的泉源。所以嘴巴是很重要，对不对？嘴巴是非常重要的。有没有人自认为你是会讲话的？有没有？有没有？大概大家都不好意思啊，我不会讲话，我不会讲话，通常都是这样子，是不是？哎，可是我们要不要讲话？当然要嘛，对不对？你长了一个口，你不讲话的话，人家说，你突然看到人家发生要可能要发生车祸要被车撞的时候，你不讲话，对不对？会不会这样子？当人家车被车撞，砰下去，然后呢，人家问说，你看到了，你为什么不说话？我说不出来，那是会非常非常懊悔，是不是？舌头是个生命树，生命树啊，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神要我们 重视自己的舌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接下来他有提到说，我们的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我们保守我们心，然后呢，所显现出来的是透过我们的口，透过我们的脚，我们所行的道，这些东西可以表现出来。而在这里他特别先提到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求主帮助我们。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所引的这四节经文里面，他特别提到啊，特别提到说回答人如何使怒消退。那这一段经文里面也给我们有所学习，有所提醒，怎样可以成为一个有温良的舌的人，怎样成为一个现代的生命树。我们个人必须要非常的谨记，我们乃是，我们应该是生命树，应该是生命树。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提到生命树的舌这个特质是什么，很清楚的说到说回答柔和，回答柔和。当然这包括我们的态度，我们的语气，我们的声调，对不对啊？当我们去讲话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发现这个人讲话很谦卑啊，他的口气很好啊，是不是他的声调很柔和，你就会觉得很舒服，是不是？你也愿意跟他交心，你也会愿意的来接受这个人。所以很清楚的在这里先提到这点，就是回答要柔和。我自己也常常发现自己有时候好像回答不够柔和，求主赦免，求主帮助。有的时候需要常常提醒自己，有时候讲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能讲太快，不能够讲太急。那有的时候也必须讲话的语气必须要注意到，不能够给人家有很大的压力。如果讲话很急很重，那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压力，这是我们要谨记的啊。美国林肯总统我们都知道他长得是不是他的错啊，长得不是他的错，大家都觉得说他长得真的是有点那个哈，有点那个哈。这样的一个人就是丑了哈，就是丑了。但是我们也发现长得不怎样的人常常都是蛮有出息的人哈，是不是？是不是像那个阿里巴巴的，对不对哈？很多人常常都觉得他长得不怎么样子，他自己也觉得他长得不怎么样，哎呀，你却发现好像很有出息。美国林肯总统他就是这样。当然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政治人物当然就会树立不少的政敌哈。那这个有一个政敌叫做道格拉斯，他有一天就很气愤的在公开的场合指控他说，你这个人是怎么样，说一套做一套，完全是两张脸的人。当林肯听到这样的指控的时候呢，他没有很愤怒，他也没有对天发誓说我绝对不是这样的人，他反而回答说，道格拉斯指控我有两张脸，请你们大家评评理说说看，如果我有另外一张脸，我一定会把这张脸带来公诸于大家，让大家看，对不对？他很柔和的回答，化解了他心中的一些愤怒，同时呢，他也让大家慢慢的更加的认识他，他不是以牙还牙。一个拥有这样一个特质 回答柔和的人，常常会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正面的效应。求主帮助，求主也常常提醒，特别我自己也常常要被提醒，是不是在态度上很谦和，是不是语气上很适度，是不是在声调上该扬的地方扬，该弱的地方弱。求主帮助，回答柔和是我们这个生命树之舌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另外他提到说要会散发知识，会散发知识，散发知识，当然我们归纳而说就是你的内容必须要言之有物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讲话也常常要提醒自己，是我讲的很多话是不是没有太多的内容，用了太多的形容词，只是说了啊这件事情看起来很美好，我今天去一个地方，我觉得那个地方啊充满了令人快乐的气氛，有的时候发现讲了好像没有讲一样。一个能够散发知识的人，他这里说到说是生命树，是生命树，他讲的话是带有广度的，有直有量有多文，特别在我们的孔孟论语当中特别提到了，我们交朋友要交有直有量有多文的人，散发知识是非常重要的。约瑟啊，约瑟他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的，当被到 卖到埃及的时候呢，经历了很多的挫折。有一天法老他做了梦，没有人能够解，因此有人就引荐约瑟给这个法老王。当他被引荐到给这个法老王的时候，法老就把他的所做的梦的内容跟约瑟讲了。当他这样跟他讲之后呢，约瑟帮他解了梦，梦解了，但是我们却发现他不单单是解了这个梦，接下来约瑟他也有方案，他也有方案如何去使这个梦能够应用到埃及，好叫埃及能够转危为安。如果我们读创世纪第41章的那里的时候，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事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接下来第32节，约瑟解完了，解完了之后呢至于法老两回做梦是因神命定这事，而且必速速成就，所以他说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7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1/5，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7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约瑟他心中有方案，他不单单是有神给他智慧能够解梦，那神也预备好他了，他可以把他的方案来告诉法老，可以怎么去解决当前要遇到的会遇到的问题。所以他把这样的一个知识的言语 讲述出来了，以至于法老听了之后就觉得这实在是一件非常美的事情，实在是一件可以解决问题的。七个荒年会随着七个丰年而临到，所以他告诉法老如何用这个丰年，把丰年所得的然后把它积蓄起来，以备后来七个荒年所用。当法老跟他其他官员听到这个时候觉得美，最后法老他突然眼睛张开了，在他面前的这个人不仅是敬畏耶和华，敬畏神，有神给他的启示，他能够解梦，能够体会到神的心意，知道神的计划，接下来呢他也能够知道说如何去解决问题。法老眼睛开了，所以当法老看到约瑟这样子陈述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生命树在他前面，突然看到了解决的方案在前面，而这个生命树，这个解决的方案非约瑟莫属。他突然把其他的门都关了，不再看到说国中还有其他人能够做这件事情，反而约瑟是一个奴仆，是一个外邦人，竟然能够解梦，同时知道如何治理。神借这样的方式来提升约瑟。我们从这里也非常清楚地看见，因为约瑟他保守自己的心胜过保守一切，约瑟他也常常的到主面前来，他不敢违背神，不敢远离神，不敢得罪神，反而常从神那里去领受神给他的智慧，给他的力量。而就在这一刻，非常戏剧化的在这一刻被提升成为宰相，埃及的宰相，一个奴隶竟然变成宰相，一个外邦人竟然去只在法老之下去统治埃及全地，这是意想不到的。温良的舌散发知识，回答很柔和，这是一个生命树的实践，也是一个生命树的具体的形象显在我们之前。另外不是出于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我们相信大家也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也就是箴言第二十五章第十一节，那里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如金苹果掉在银网之上。说话合宜，这是我们常常需要被提醒的，在什么时机什么场合该说什么话，甚至讲话的顺序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先讲的可能会造成困难，如果把一些事情放在后面讲，反而会达到更好的效果。古代有一个国王哈，这国王他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的满嘴的牙都掉了。这时候呢，他就找了两位解梦的人，请你们来帮我解梦。其中一个就告诉国王说，国王，你梦见的这个满嘴牙掉的这个事情所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在你所有的亲属都死去以后你才会死，而且是一个都不剩。当国王听到这样一句话的时候非常愤怒，你咒我死啊，因此呢他就吩咐下去把这个解梦呢打一百大板。当然有的时候解梦哈，在后面的人会比前面的占优势哈，可以看情况啊。那他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 给这个国王的回话啊，他是这样的，他说：至高无上的皇上啊，梦的意思是您将是您所有亲属当中最长寿的一位。哇，皇上听了之后，哇，非常非常高兴，所以就吩咐给他100金币。我们有的时候会把哀讯或者是不好的消息先把它呈现出来，我们的确有时候说的是事实，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呢，很多人他们不能够体会到你的心意，反而常常觉得先被受伤害，因此呢心里面就不舒服。我相信我们在座也多多少少会有发生这样的一些状况，不该说的时候说出来了，或者是最好不要先说的，反而把它先说了出来。求主帮助，圣经里面特别也提醒我们，也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约翰福音第3:16，那里怎么说？神怎么样爱世人，甚至怎么样，来来来，请说请说请说，不要都是我说哈，你们都知道吗？甚至怎么样，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呢不至灭亡，怎么样，反得永生。这里神没有说叫一切不信他的人必定灭亡，没有永生，没有。我们都非常喜欢这句话，这句话真的是表达了神的爱。的确，如果我们不相信神，我们不接受神，我们必定要走入灭亡的，这是事实。可是呢，这句话里面很清楚的先点出了一件事情啊，叫一切相信他的人不至灭亡，是一个正面的提醒我们，我们只要相信他，我们就不会灭亡，同时会得到永生。神没有先责备，神没有先咒诅，以至于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接受，同时我们很容易的去体会神的爱，因为他愿意给我们，因为他愿意救拔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去了解神的爱，我们也变成愿意去接受神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神把独生子赐给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去领受到，原来我们能够得到救恩，我们得到这恩典，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是他赐给我们的。这是神的爱，求主帮助。当然在这边所提到的，特别这一段经文里面，箴言这一段经文里面所提到的，好像看起来是一个技术性的事情，技术性的事情，他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提醒，神给我们提醒。当然有的时候我们照着去做，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现不见得有时候做得很完满，的确神给我们一个指引要我们去做，但是其实更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不单单只是说我们照着去做，常常提醒自己，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如果我们喝了主的生命泉，我们自然就会流露出这个生命树的特质。耶稣基督他在井边跟这个妇人谈到，这个妇人心里面很饥渴，他来打水，打水来解决他身体的饥渴。当然他的爱情是要想要解决他心灵的饥渴，但耶稣却跟他说，人若 好，你喝这水呢必定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提醒一件事情，他是那生命的水，虽然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生命河的水流过的时候生命树才会成长，如果我们是个生命树但是却没有喝生命水，没有水的滋润，我们就没有办法结出果子来，我们会枯干的。我们生命树不是靠自己活着，而是介于连结于主耶稣基督，连结于这位生命泉。耶稣特别提到他就是那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活水。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向这个妇人指出，如果我们不到主面前来，我们仍然去汲汲营营去追求自己认为可以满足的东西，这一切都是枉然。所追求到之后越发发觉我还是非常空虚的，我还需要其他东西来满足自己。我们要成为一个生命树，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来跟他连接在一起，从他那里去领受主的生命。唯有到主面前来，我们常常的到主面前来跟他说，主啊我不会，主啊我不能，主啊我需要你。当我们这样子跟他连接在一起的时候，神必定给我们心里面有喜乐能够涌流出来。想请问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当你完全没有重担，你心里面很喜乐的时候，你说出来的话会容易伤人还是会容易给人感染？请说啊，当你快乐的时候，你没有重担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说了很多话，你就发现你很能够去激励别人，对不对？你就绝对不太会说一些咒诅的话。这是因为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不一样的，神希望先调整我们。我不晓得我们在座有没有很多的愁苦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很多的不平怨愤在我们里面。当我们有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其实我们没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其实主的生命已经给我们了，但是呢我们却宁愿用自己的生命去代替他的生命。其实当我们有主的生命，让主在我们里面，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如同活水一样涌流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我们回答会柔和的，我们也很容易去散发出一些建造人的知识，我们也比较容易说一些合宜的话，因为我们内里的眼睛开了，我们不单单是用自己的眼光看世界，我们更是用主的眼光来看世界。求主帮助，如果我们常常亲近主，如果我们愿意常常的在主面前谦卑，我们愿意让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他散发出他的馨香之气的时候，绝对可以让我们成为一个生命树。神盼望我们成为一个生命树。生命树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什么？生命树它结的果子是不是自己吃？不是，对不对？它所结的果子是给别人吃，是给别人帮助的。一个生命树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不是只求自己的利益的。一个生命树是要去建造别人，一个生命树是别人得生命的，一个生命树是让人能够心里面得到畅快， 得到安慰的。创世纪，主创造世界的时候，伊甸园有生命树，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有生命树，而在这个中间，耶稣基督是那生命树。但耶稣基督死了，复活，升天，不在这地上了。现在是我们这些是主的儿女，是基督徒，神也要我们成为一棵生命树。而这个生命树的最重要的体现，也就是透过我们的舌头而出的。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他传道，他一再的去讲天国的道理，他的话语就是生命。神也盼望我们借着我们把那生命的话语讲出来，好叫别人真的是能够经历到那宝贵的生命，也就是神在我们里面做改变，做调整，本来忧伤现在变成喜乐，本来自私自我现在却愿意来服侍别人，却愿意也看到别人的难处去扶持帮助别人。求主帮助。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说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今天特别跟大家分享神要我们更有一个积极的面，就是成为一棵生命树。我们也知道很多事情有防卫，有攻击，有比较消极面的，也有些积极面的。其实保守我们的心是一个防卫的动作，温良的舌成为生命树是一个比较是攻击的。生灵的宝剑里面多数是防卫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主的道是圣灵的宝剑，是个攻击的。一个勇士他不仅要防卫，他同时也需要攻击。防卫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攻击呢，却可以让仇敌逃跑，可以刺退恶者的环绕。求主帮助。好，我们盼望我们来唱这一首天上的歌，借着这首歌呢，让我们来更多的来体会调整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这个生命的河水的滋润。好，这是小敏所做的歌，我们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哈。当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好不好，我们是真的是欢喜快乐来唱这首歌。好，我们先来。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要不要做动作？你们都那么好，你们既然不做的话，那我们啊稍微唱快一点好不好？大家起立啊！大家起立，来，来。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我要唱哪一首歌？唱一首。 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我们从今天 分一半哈，我知道哪里就哪里在唱，请。
缓缓流进，
这里这里，
生命的河，缓缓流进。
好，一起来。
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头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
再加快点。
生命的河，喜乐的河，缓缓流进我的心窝。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天上的乌云，心里的忧伤全都洒落。天明的河，喜乐，
来鼓掌，
缓缓流进我的心窝。生命的河，
快点，
喜乐的河，
大声点，鼓掌大声点。
我要唱那一首歌，唱一首天上的歌。